中国当局上个星期发布的新十条之后，意味着中国清零政策正在系逐渐走向松绑。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李昂星期一表示，北京市染疫的人数在放宽清零之后呈现爆炸性的增长。截至12月10日号，北京的发热门诊患者达到 2.2 万人次，比一个星期之前是高出了16倍。120急救电话的呼入量是急剧增加，在9号达到高峰，24小时呼入量是 3.1 万次，达到常态的时候的6倍。在医疗机构还未准备充足应对大量染疫患者的之下，伴随着这一波的解封而来的是中国的医院人满为患，很多人在低温当中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等着拿退烧药，但是最后被告知已经是无药。住在北京从事院体业服务的 Lion 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多家的医院这几日出现了很多的阳性患者，尤其是医院里面的医生还是和护士亦是护理工人，医疗系统全部瘫痪，医院出现了挤兑的情况，有些医院的发热门诊亦都停止了收受的病人，连医生都是被挤兑出医院。他说政府现时不鼓励居民到医院里面去，因为医院已经是挤满了人，很多人是冒住零下几度的冻寒低温在医院门口排队，有些人穿着住棉衣，或者是直接是包住个被在医院门口排了一两百米的长龙。包括北京的民航医院、东四的几家医院，还有传染病医院的地坛医院全部爆满，不接待其他的患者。他说他有邻居是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了两个小时都拿不到药，连中药制成的莲花清瘟胶囊都是没有了。Lion 并且表示，政府现时印发很多的手册给予市民，希望公众是按照手册上的指引在屋企里面静养，不要出门。如果屋企里面有人感染的话，感染者被要求单独一室，并且使用单独的厕所，即使是在屋企里面亦都要戴口罩。Lion 认为政府现时提出的很多的指引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一套完整因应全面开放以后的应变措施，导致了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混乱，尤其是医院，因为之前医院亦都是没有做过这一方面的训练，所以很多的医生护士都是被突如其来的情况是搞得很紧张，这次的破防纯粹是被动。科学界两个重量级的期刊《自然》以及《科学》双双在最新一期的内容当中示警，在中国还未做好应对新冠疫情的准备之下，放松限制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感染浪潮，使到医疗机构不堪重负，并且导致大量的死亡。他们都引用了今年7月发表的《自然医学》期刊上面的论文，该个研究以今年3月的疫苗接种率为基础是作出的数学模式的预估，中国如果贸然解除清零，可能会在6个月里面引发新冠病例海啸，出现 1.12 亿的有症状的病例，270万人是入住 ICU， 并且导致160万人死亡， ICU 的床位的高峰需求将会达到100万张，是目前中国容量的 15.6 倍以上，主要原因是80岁以上的老人打两剂疫苗的比率只是有 66%， 打第三剂的只是有 40%。 另外一份根据11月28号英国伦敦一家的医疗风险公司的分析，中国如果现时放宽严格的清零政策，可能会导致 1.67 亿的至到 2.79 亿人的感染，130万至到210万例的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未有接种疫苗的老人。英国医疗管理委员会的注册医师、前剑桥大学附设的医院内科医师叶庭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上述预估的上亿感染还是指有症状的感染者，如果再加上漏了的 檢測黑數以及是無症狀病例，感染人數恐怕會更多。對一個自然感染人數比較少，而且是自產疫苗保護力較差的易感族群的中國來說，現階段最明智的決定就是直接引進西方的疫苗，次世代的疫苗，並且是迅速地打響危老的族群身上，而不是再打響國產的滅活疫苗。他說因為中國自產的科興和國藥兩支疫苗都是滅活疫苗，他們對預防原始的武漢豬的感染以及德爾塔的死亡和重症具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他的抗體濃度遠低於是核酸疫苗，僅僅是不到是疫苗的三分之一，難以抵禦奧密克戎變種病毒，自然亦都是對現時染上奧密克戎為主的重症和死亡的保護力效果大打折扣。
因为 Moderna 跟 Pfizer BioNTech 他们已经有这个 Omicron BA45 再加上原始武汉株的两价疫苗，那其实这个时间点对于中国最好的做法，
因为
莫
德纳疫苗以及是辉瑞疫苗，他们已经是有奥密克戎以及 BA45 再加上原始武汉株的两价疫苗，这个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对于中国最好的做法就是赶快引进西方的次世代疫苗，然后打响60岁尤其是80岁以上的族群，赶快将这个群体最脆弱的族群打起来保护起来，令到他们降低传播病毒的速度和能力，这个他们中国政府真的是必须要非常之严肃地考虑做法。叶庭瑜表示，终结疫情的最好方法就是达到群体免疫，不理是自然感染还是透过疫苗都可以，这个亦都意味着中国要达到一定数量的感染成为放松疫苗管控的一种必要。从其他的国家经验可以看到，大概是在开放之后两个月的时间就会达到疫苗的高峰，之后就会开始往下降，比如是台湾亦都是约莫在开放两个月的时候飘高至每日十万人左右的染疫，然后才下降，大部分的国家的曲线都是如此。他表示病毒是在冬季是更加容易传播，下个月还将会面临着地表最大规模人口迁徙的之称的春运，将会有数百万人会返家，是同屋企人庆祝农历新年，同时有好多的无症状感染者潜伏其中，预计染疫的人数将会扩大，对中国构成一个好大的挑战。香港就是一个前居之鉴。拥有740万人口的香港，在今年初奥密克戎大爆发的时候造成了6000多人死亡，其中 96% 为60岁或以上的人，香港当时亦都是遇到农历新年，有很多的人口移动和团聚餐会，所以在农历春节过后的2月底一日之内就是新增了5万多名的确诊案例，单日死亡人数达到170多人，死亡比例全世界最高。叶庭瑜表示，如果中国持续开放，预估在农历春节期间将会达到疫情的高峰，然后一路往下，但是如果过年无法团聚开始封锁，峰值则会延后至一至两个月。他说对中国而言，峰值延后倡导就地过年以减少人流比较好，因为这样可以让更多的老人打完疫苗，并且将ICU 的床位、呼吸器以及药品齐备，比较安全。叶庭瑜表示，虽然疫苗无法避免感染，但是什么时候要感染，它是可以透过一些人为干预手段去做调控。高龄和高危险族的族群至少要打完三剂的疫苗，甚至在打完第四次的世代疫苗之后再接触一些病毒，达到微幅的感染，这个会是伤害比较低的做法。
这个调控的时间目前的共识是上次打完疫苗的90天内再去接触这个病毒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叶庭瑜表示，
这个
调控的时间目前的共识是上次打完疫苗的90日里面再去接触是病毒，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拖扩更得太耐之后，死亡率跟住院重症率会再度拉高回去，所以在对的时间接触病毒，这个亦都是很重要的一点。叶庭瑜表示，透过尽快引进系疫苗，将新冠口服药物的投送给高危险的族群，以及是维持一定强度的 MPI 直到是明年春天为止。 综合这几个方向去做，应该是可以进一步调控中国现有的遇到的问题。他还表示，中国现时的退烧药大缺货是应该是一个暂时性的情况，反映了人民一下子面对解封的恐慌情绪。其实绝大部分的人即使是染疫不吃退烧药亦都是无关系，因为退烧药只是缓解症状而已。分析人士说，中国清零政策的松绑是源自于社会上的白纸运动的压力，而非来自于科学证据。放宽清零，中国政府除了要面对大规模染疫的挑战之外，还要面对来自政治层面的民怨挑战。亚太政经风险预测家范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是这样说，
我这里可以断言一句，疫情如果要退场，只能硬着陆，没有软着陆的机会了。
范畴表示，这里可以断言一句，疫情如果要退场，只能够硬着陆，没有软着陆的机会。他说，中国因为疫苗施打率的不高，本土疫苗无效，加上不肯引进西方的疫苗，以致是大家身体上面是对于奥密克戎的免疫力是很低，一旦开放势必造成感染数量是大增，并且导致全国医疗系统的崩溃，这个是可以可想而知的事情。但你这个亦都会引发了更大的民怨，可能呈现出比白纸运动还要翻倍的力度，人民对政府的仇恨值亦都持续增加。范畴表示，根据国际上的经验，如果中国要采取逐步解封的方式同与病毒共存，以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规模来讲，比如是先解决是北京封天津，或者是倒过来先解天津封北京，如此要达到群体免疫，他估计小说是要一年，甚至是要延续到两年。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类似今天的白纸革命这一种力道的抗议，又会在全国各地不断的持续。
在这个过程当中，类似今日的白纸革命这种力度的抗议，又会在全国各地不断地此起彼伏。所以整个的疫情从这个角度来看，所引起的民怨是没有软着陆的可能，不理他中共是怎样做。范畴表示，中国在清零封控三年之后，不理是同步全部开放还是逐步解封，民众都是有怨气，他所累积的仇恨值一定是会反映出来，而这个的仇恨值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未来一个月到两年之间所要面对的民怨四起的社会状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